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金十数据推出的交易云故事系列文章，你可以在金十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超级交易云系列的第五篇，标题是谋定而后动，交易计划永远是塑造成功的关键要素。本篇导语，在金融市场中，成功的交易不是偶然发生的，而是建立在坚实的交易计划之上。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，如果你不做计划，就是在计划失败。第一节，交易计划的要点。当有人给你提出关于市场行情的建议或想法时，你会如何应对？你会感到兴奋和充满热情，算是会突然对此表示怀疑，不相信提出建议的人。有时候你可能会采取行动，有时候可能会怀抱疑虑，而这实际上具体取决于信息的来源。更好的方法是观察这些信息是否的用于你的交易计划。如果的用，你可以根据交易计划的标准进行进一步评估，如果不择用，那就果断地放弃这些信息，并直接了当地表示，对于这方面，我了解得不够。对于热心的建议，唯一正确的回应是判断该建议是否符合你的交易计划。如果符合，那就可以进一步评估。但是，盲目相信所谓专家的言论，如盲目购买日本股票 ETF。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。上述建议实际上是对你的交易计划进行一次检验。你是否拥有一个能够指导你处理稳赚不赔投资建议的计划？如果没有，现在就应该开始制定。交易计划是一份全面的商业计划，用于指导你的交易活动。以下简善地列出了需要纳入交易计划的一些要点。这个大纲主要针对那些自主交易或投资的个人，经营交易业务的人则需要更详尽的规划。你的使命是什么？交易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？你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？如果连目标都没有，达成目标便无从谈起。你对交易和市场的看法是什么？你交易的不是市场，而是自己对市场的看法。因此，最好确定自己到底持有哪些看法。影响全球市场的宏观环境是什么？你是否拥有能适应宏观环境的具体交易计划？你的交易策略是什么？收益期望值是多少？你通过哪些系统设置确定入场点位？你进入市场的信号是什么？你能够承受的最大损失是多少？如何确定它的大小？你采取什么方法为你？这种方法的收益期望值是多少？你的头寸调整策略是什么？你可能在计划执行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心理问题有哪些？通过哪些心理调整方法来应对这些问题？你每天有哪些必做的功课？你的自我教育计划是什么？你计划如何不断提升自我能力？你的应急计划是什么？哪些地方可能出错？如何处理每一个出错的地方？你的收支预算计划是什么？这些计划是否切合实际？船有哪些其他系统对你来月比较重要？你如何规划这些系统？例如，保持数据准确性的系统，向家人或客户阐述交易结果的系统，进行研究的系统，记录交易和财务的系统等等，这些系统都非常重要。第二节，详细说明。建立一个包含上述内容的系统是至关重要的，因此我将其视为交易云的首要要求。接下来，我将从上述列举的要点中选择最重要的几点进行更详细的说明。一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如果你连具体目标都不清楚，就无法开始谈论如何实现目标。大多数人没有仔细考虑自己的目标，不知道期望的回报率是多少，能够接受的亏损幅度是多少。然而，如果目标不明确，你就无法建立任何交易系统，至少无法建立一个符合你自己意愿的系统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的目标是确保收益率至少达到 20%， 同时最大亏损幅度不超过 10%。 这个目标是合理的，但是船需要采取合宅的头寸调整策略。每个人的目标都可能因为具体数字的变化而有所不同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每个交易运或投资者都可能有自己的目标。那么你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呢？确立目标相当于完成了建立交易系统一半的工作。在没有明确目标的情况下建立交易系统是非常不明智的。二、你对市场的看法。在进行交易时，你可能认为你在交易的是市场，但实际上你在交易的是你对市场的看法。事实上，每个交易运对市场的看法都没有所谓的对与错。有些人可能会同意你的观点，而其他人可能持相反的看法。因此，不论你对市场的看法如何，总会有一部分人会影响你的想法和行动。我建议大家写下自己对市场的看法及交易方法，要写下200条以上，才算是完成了这项工作。完成后，仔细检查每一个观点，并将其纳入观点检验中。具体的检验步骤包括以下几点：这个看法从何而来？这个看法引导我做出了哪些交易行为？至少举出5个例子。这个看法是否有用？是否存存在更有用的看法？这个看法是否对我的私用构成限制？如果无用，我如何才能改变这个看法，让自己受到更少的限制？如果不能改变这个看法，其背后是否有某种强大的力量？如果我认为这个看法正确，那么请问自己，我怎么知道它是正确的？根据我作为培训超级交易运的经验，要取得卓越的业绩，就必须拥有一套集合个人的交易系统。将自己的观点记录下来是建立这样一套交易系统的必要步骤。三、洞悉市场大势。我在交易培训行业已经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目睹了许多投资趋势的引起。我亲眼验证了商品市场的繁荣、外汇市场的繁荣、股市的繁荣、日纳交易的繁荣，甚至亲眼目睹了市场混乱时期对垃圾股的大肆炒作，这些现象实在荒谬可笑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深信洞悉整个市场的大局对于投资者来越至关重要。了解市场大局能够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至少可以让你明白当前炙手可热的东西可能随时被抛弃。实际上，这些东西往往是在你最狂热的时候消失的。我希望我的学运们时刻洞悉市场的整体情况，能够经历市场的风风雨雨，而不是成为泡沫破灭的受害者。因此，我总列了我认为对市场大局有重要影响的6个主要因素。一、美国债务状况。二、长期熊市。自从美国股市诞生以来，一直存在着长期周期的往返变化，每个周期持续15至20年。这些长期周期并非指股价的循环，而是指股市盈利率的周期。从2000年开始的熊市可能一直延续到2020年。作为一名交易运或投资者，你必须深入了解其中一些重要问题。三、经济全球化。此前，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国家，而印度的发展速度同样令人瞩目。这些国家正在大量消耗原材料，这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影响。作为一名交易运或投资者，你必须对此进行深入思考。四、共同基金的影响。五、规章制度和政策的变化。有时为了拥护投资者的利益，监管机构可能会进行规则调整，导致日纳交易等交易规则出现突然中断的情况。六、人通常是经济博弈的输家。如果你能真正领悟这一点，你在市场上取得长期成功的机会将大大增加。然而，你是否了解那些大户拥有一套与你完全不同的规则呢？你不能盲目地按照他们的规则行事，因为那样做可能注定会失败。大多数大户并不重视风险，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。这也是为什么银行存在着一些不良交易运， 以及为泽摩银行在包括次级抵押剔款在内的债务工具上使用高达31的杠杆。美联储前主席艾伦·格林斯潘在卸任后曾发表讲话，他曾以为大型银行具自我约束风险。然而实际上，大型银行通常具自行制定游戏规则，并通过这些规则获取利润，但对于我所定义的风险，他们完全没有概念。除了上面讲到的几点，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是值得关注的。比如全球气候变暖将带来哪些长期影响？美国经济是否正在衰退？作为世界储备货币，美元贬值将导致哪些后果？如果能够充分考虑并持续跟踪这些因素，那么当股指突然崩盘或经历大规模逆转时，无论你进行何种交易，都不会感到惊讶。因此，制定一个商业计划，纳入上述一些因素是非常重要的。四，你的交易策略是什么？本书下面将就交易策略进行更详尽的讨论，所以在此我只列出了几个应该考虑的问题。一，为的应市场大势，你采取了哪几种独立的交易策略？二，这几种交易策略是否符合了六种主要的市场类型：震荡熊市、稳定熊市、震荡盘整市场、稳定盘整市场、震荡牛市、稳定牛市。换言之，你是否了解你的交易系统在各类市场中的表现如何？你的交易系统是否的用于所有市场类型，或者你是否有意识的避免在某些市场进行交易？三，你使用哪些系统设置判定入场时机？这些门槛的准确度是否达到 50% 以上？四，你的入场信号是什么？五，你如何评估交易潜在的收益风险比？六，你可能遭受的最严重损失是多少？如何界定？七，你会采取何种方法锁定怀理？八，你的系统收益期望值是多少？系统质量如何？在该系统中使用头寸调整策略实现目标的难度有多大？你必须密切关注市场情况，以确保你的交易系统能够在当前市场类型中取得出色表现。如果没有的用的交易系统，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避免在这类市场中进行交易。超级交易运系列第五篇已为你朗读完成，感谢你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所有出色的交易运都会开发集合自己的交易系统，一个能的应不同市场类型的交易系统是取得长期盈利的关键所在。超级交易运系列是金十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你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你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运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十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